李商隐是唐代有独特成就并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诗人。他与杜牧齐名，并称李杜。为了与李白、杜甫并称的李杜区别开来，又称小李杜。李商隐最突出的贡献是进一步扩大了七言诗的表现力。七律自初唐定型以后，一直被用作应酬手段，往往都内容贫乏。到杜甫才把这种诗情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上。杜甫的七律诗紧缩凝练，气势开合动荡，音调雄浑响亮。后人学杜甫主要就是学他的七律。李商隐的七律则用回环往复的咏叹来渲染某种情绪，而很少讲述具体的事实，叫人难以把握。他喜欢用典，但又只是用来制造气氛，牵引情绪，就是知道了典故的出处也很难搞清他到底想说什么，叫人感到不容易读懂，而又总觉得像是读出来了一点什么心意。李商隐步入仕途时，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斗争激烈，几乎势不两立。李商隐先受李党的赏识，25岁就考中了进士。第二年他不知厉害，冒冒失失又做了李党的女婿。牛党得势后认为他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，因而看不起他，使他一辈子沉沦下僚。46岁就心情抑郁的死了。李商隐的诗题材相当广泛，政治诗和咏史诗都有很高的成就。当然既是朦胧诗人，写的诗就都会有几分朦胧。如这首《瑶池》，瑶池何母倚窗开，黄竹歌声动地嗨。八骏日行3万里，牧黄何事不重来。据《牧天子传》说，周牧黄驾着8匹骏马，一天能走3万里。他去打猎时看见百姓在风雪中挨饿受冻，就写了一首《黄竹》来表示哀怜。他到瑶池去会见西王母，临别时西王母约他3年后再来。这首诗看字面的意思是说，老百姓挨饿受冻，到处发出哀歌的时候， 瑶池西皇母正打开华美的门窗，准备迎接周穆皇的到来。既然周穆皇的八骏一天能走30000里，又为什么不来赴约呢？到此为止，这首诗我们还没读懂。接下来，我们得进行一点逻辑推理。穆皇何事不重来呢？很简单，他早已死了。周穆皇既然能会见西皇母，自然是神仙般的人物，他也会死，就说明什么人都得死，谁也逃不过这一天。原来这是讽刺晚唐一些皇帝服丹药求长生的。皇帝掌握着绝对的权力，都舍不得撒手，于是就叫方士炼丹，想吃了能长生不老。结果却事与愿违，往往一吃就死。这首诗说，老百姓在受苦受难时，皇帝却在服食丹药求长生。可是连周穆皇这样的神仙皇帝不是也死了吗？绕个大弯才知道，原来这是政治讽刺诗。最能够代表他的风格，最令后人积极探赏的，还是他那些无题诗。那些七律也可能是写爱情的，也可能是感叹身世的，也可能是兼而有之的。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难于捉摸，叫人怎么读也不敢说完全读懂了。他最难读懂的诗大概就属锦瑟吧。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。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这首诗用第一句的头两个字做标题，实际上还是无题诗。诗中用了四个典故：庄生晓梦迷蝴蝶，用庄周做梦变为蝴蝶的故事；望帝春心托杜鹃，用古代蜀国国皇望帝变成杜鹃，每到春天就悲啼，直到嘴里流血为止的故事；沧海月明珠有泪，用海中鲛人哭泣时眼泪化回珍珠的故事；蓝田日暖玉生烟， 用蓝田出产美玉的故事。典故好说，一查就查清了，但诗人在这首情绪哀伤的诗里到底是在诉说什么，却还是叫人摸不着头脑。于是后人纷纷猜测，或说是写爱情，或说是悼亡，或说是自伤身世，等等等等，但怎么说也有说不圆的地方。这里最棘手的就是蓝田日暖玉生烟这一句，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赏析，都难过这一关。看来这应当是悼亡时，妻子死时，李商隐39岁，正在长安做官。从其诗里看得出来，他妻子是在长安死的。当时长安埋葬死人都是在终南山，而终南山的余脉就是蓝田山，因此他妻子必定是埋在终南山，甚至可能就是蓝田山。这是夏秋之间的事，这年冬他就到四川去给人当幕僚。这首诗就是第二年春在四川怀念亡妻时所写的。锦瑟应当是他妻子弹奏过的，如今人亡物在，睹物思人，因此借以起兴。锦瑟为什么是25根弦，25个弦柱呢？这50弦柱妻子都曾摸过，都会使人想起逝去的美好年华。然而夫妻相处的岁月像庄子说的蝴蝶梦一样短暂而又空虚。如今诗人远在四川，寄人篱下，身世凄凉，只能像望帝化作杜鹃那样惨叫，却无法回到长安去守着妻子的坟墓。由于自己不得志，总是东奔西走，不能和妻子常年相守，致使妻子经常对月伤心哭泣，泪珠儿流成沧海，终于抑郁地死去，像一块玉一样埋在蓝田山，终究会化作烟尘。这种伤感的心情岂是死别以后去回忆时才产生的，当年生离之时就早已存在了。他的另一首无题诗虽然也曲折幽微，意境朦胧，但比较起来要好懂得多了。相见时难，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，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，小径淡愁。 愁云鬓改，夜饮惊雪月光寒。蓬莱此去无多路，青鸟殷勤为探看。一二去写东风无力百花残的暮春有情人，极为难得的偶然一见，随即又难舍难分的离开。三四去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，写有情人誓死相爱永不变心。五六句晓镜淡愁云鬓改，夜吟惊觉月光寒，设想女方会忧愁容光易老而相见无期，会夜里起来对月叹息，也会感到月夜的凄冷。最后两句写女方的住处虽然并不远，却又像神话中的蓬山一样可望而不可及，无法相见。这首诗情绪灰暗，调子低沉，意象朦胧，意境悲凉，渲染出一种极为凄苦的氛围。春蚕吐丝，蜡炬成灰，本来是极普通的现象，但已经诗人拈出用运时入虚的手法组织成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，就传达出一种苦苦追求至死不渝的深情，因而成为传颂千古的名句。这两句虽然本意是写对爱情的执着，但由于已纯化成一种哲理，因而涵盖面远远地超出了它的本意。向晚亦不是，驱车登古原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这首诗知道的人很多，大概李商隐的本意是感慨夕阳西下时红霞满天的美景虽好，但转眼就会消失，也就是说美好的东西与他没什么缘分。不过读者却有权认为轰轰烈烈200多年的唐王朝，这个红太阳终于要落山了。 当时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，虽然被并称温李，诗歌的成就其实远不及李商隐。温庭筠是个才思敏捷的才子，私生活浪漫，爱讥讽权贵，因此落下个文人无形的坏名声，一辈子不得志。他极受称许的名句，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，把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和霜六种意象并列，不用动词联系，显得特别紧凑。意思是旅行者夜宿简陋的茅店，月亮未落，雄鸡刚叫时就起来赶路，从凝霜的板桥上走过，留下一路足迹。这么多的内容，诗人只用了十个字就概括了。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。他的《赠少年》说，江海相逢客恨多，秋风夜下洞庭波，秋酣夜别淮阴市，月照高楼一曲歌。这首诗反映了唐代文士年轻时漫游四方的风景。唐代考进士，试卷不糊名，因而要想顺利考中，就得到处拜访达官名流，求他们说好话，以提高知名度。这种漫游很浪漫，有时也很屈辱。秋酣夜别淮阴市，说明漫游并不顺利，但月照高楼一曲歌，慷慨高歌，意气风发，对前途仍然充满了自信。